以为是审判，这个话题有点重哈。我们平时大概都喜欢想神爱我们，神的饶恕啊，神的怜悯，但是神的爱和审判其实是并重的。如果没有审判，只有爱，这是不可能的。好，正是因为有这个审判的严厉性，才有这个爱的无穷的伟大的心。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神关于审判的教导。我们接着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好，那我们呢会分四段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四段。第一段是讲审判的权柄，大家可能有个疑问，凭什么耶稣可以审判我们呢？这个是需要回答的。好，那我们要看到一个上帝的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然后我们可能关心的就是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好，凭审判什么东西？那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寻找果子。好，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如何得这个果子，对吗？那我们看到是一个悔改可以得果子。好，然后最后呢会有人质疑。好，那上帝怎么回应这个质疑？我们分四段来探讨这段经文。好，那下面呢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好，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好，到了伯法吉和伯大尼这盖兰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笔驴驹山在那里，是从来没人骑过的，可以解开骑来。有若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笔驴驹山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好，那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在基督教的历史中被称为 Palm Sunday，就大家把那个遵旨书啊扔在地上啊迎接他。那在今年的这个calendar 里面呢，应该是两个星期前，叫 Palm Sunday。 好，所以很多教会他会按照这个时间的节奏就会庆祝这个 Palm Sunday。 那我们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也不迟。 好，那这个事情看起来一个很平凡的事件，对吧？耶稣说拿这个驴驹过来，骑着就上去了。好，为什么他要找个驴呢？对吗？而且是没有骑过的，很幼小的驴，就没什么力气的，对吗？有很多原因。好，其中一个原因，他就说当时这个耶路撒冷是在罗马兵丁的控制之下，他如果骑这个高头大马过来，你就觉得这个小小造反了。好，那骑个驴过来呢，那这罗马兵丁看着这是干啥？就是这个有癌儿戏一样，就很平安，就没事情。好，但是呢有个更深层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找得到。哈，那我们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而这个撒迦利亚写的这些话呢，大概是公元前520年，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已经过了500多年了，但是这句话呢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就是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他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而来。看到了吗？500年前写的剧本，耶稣是照着这个剧本进耶路撒冷的。可以说耶稣的一生应验了300多个上帝非常之强劲的预言。好，他的一生是照着一个剧本写出来的。好比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你一生下来上帝就写了一个剧本，你是看着这个剧本走的，你觉得稀不稀奇？你不会认真的去查考圣经说，哎呀，我的剧本是怎么写的，好想知道自己的过去未来和将来。好， 那耶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王，他是造就这个创天地万物的神，他掌管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然后五百年前跟人讲清楚你的王是这样子来的。所以看见这个情况的人，都熟读圣经的人知道，哦哟，这个是圣经的预言，要小心了，对吗？好，那我们再往下都还有第二个非常伟大的预言，也在这个段经文里面。好，到了第八节，好，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就是榛树，那就是 Palm Sunday。 前行后垂的人都喊着说，何善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重，那将来我的走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何善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遇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去城往伯大尼去了。所以那一天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和圣殿，那这一天是非常奇特的一天。好，那我们在路加福音再看到另外一点细节你就明白了，我们慢慢的细讲。好的，路加福音记载是同一个事件，是十九章的二十九节，我们读到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有一座山名叫格兰山，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记得吗？刚才念的那个马可福音的那个经文。好，那么到了四十一节，就是马可福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个细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上帝就哭了。我们待会要想为什么他会哭。好，他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巴不得你知道。好，就是说耶稣其实期待他们应该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他就巴不得。好，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走起头垒，周围烦扰你，四面困住你，便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日子的时候。那这个 Palm Sunday， 好，就是主后三十二年的四月六号，把这个日期记下来，好，待会我们要谈的。好，那这一个日子上帝期待他们知道，所以上帝的哀哭有两个原因，一是就是那个耶路撒冷人他看见的会被毁掉，这个是在主后七四年被应验了，整个被烧掉，好，一块石头都不对在上面，就确定毁掉了，所以他就为这个城哭。第二个原因他哭呢，就是他们本应该知道这个日子可以救他们，但他们就偏偏不知道。为什么说耶稣期待他们知道呢？那我们就看下一个是吧，伟大的预言。好，这个是但以理书九章的二十四节，我们教会今天学到过。好，我们来念这个经文。好，为你本国之民和参与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 就停下了。好，就七十个期，就是七十个七年的意思。好，做什么呢？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受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变高至圣者。那我们看历史，哎呀，这个王啊，这个战争啊，上帝不是这样看历史的。好，他说我们就七十个七年就干了这几件事情。好，止住罪过，除尽罪恶，受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变高至圣者。所以我们去看我们的历史新闻，哎呀，不要到处乱跑，跑题了哈，盯住上帝要做的事情。主啊，你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干啥？你要怎样止住罪恶，怎么除去罪恶，怎么受尽罪孽，怎么引进勇义，怎么封住异象和预言，怎么呢高，你围绕着这个几个事情去想这个历史的事情，你就不会看偏。好，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两次告诉他。好，曾出令城建，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加起来是六十九个期。就是说，曾发号施令要城建耶路撒冷那一个日子起，直到受膏者来，有六十九个期。受膏者来就是刚才耶稣的那个 Palm Sunday， 就是四月六号之后三十二年。所以曾出令，那个出令待会我们会看，历史上面也是个历史事件，那个是有日子的。所以你掰住指头数六十九个七年，就耶稣就进那个城了，明白了吗？好，好，为什么是七个七和六十九、六十二个七？那七个七四十九年，就是耶路撒冷城建 建连那个建了城墙是耶西米经文读到了哈，但是建那个壕哈也要建，就是那个水沟啊哈，就四十九年神给了，四十九年之后呢就再没有先知了，就是六十二个期那个四百三十四年。神没有差遣任何人对以色列人说话，是空白的，因为耶稣就到了。好，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割者必被剪除，就是耶稣上十字架。好，那上十字架是Palm Sunday一个星期啊，到那个周五以后到星期天就复活了。好，以后就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真必如洪水冲没，必有争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就定了。就是讲主后七十年那个应验的那个事情。好，好了，然后再有一个七年，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棒，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席。那行毁坏可憎的逾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圈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那最后这个七年呢，它不是连续的。那现在我们去在这个空档期，就是六十九个期过了。有空的这个地方，一直到启示录又有一个七年。就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三年棒，有个三年棒，讲了两次，讲了好来回讲，加起来是七年。好，好，这么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公元大概是五百五十年之前写下来的。好，所以啊，他就把这个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给定下来了。好，那我们来去定这个尼西米。接着来看这个渠令承建耶路撒冷的这个日子，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以撒热，按第一天算，就是三月十四日主前的四百四十五年。这个尼西米在王面前摆酒，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为什么面带愁容呢？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层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他在回复的时候先有个默默的祷告。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诚心建造。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又赐了诏书。看到了吗？就是那个承建耶路撒冷，好，不是圣殿，是耶路撒冷，那个日子就定下来了。那从那个日子一直到耶稣建成的那个日子加起来六十九个期。惊讶吗？震不震撼？那神的这个预言就太伟大了。所以他就说，这个城里的人，熟读圣经的人，读但以理书的人，知道耶西米书的人，掰着指头说日子，知道这一天耶稣要来啊，或者骑着这个驴子就进来了，对吧？好，凭什么耶稣啊，他有审判的权柄？我们就做个总结。好，耶稣的王权是定于他完美的实现了天父的预告，一起来好吗？耶稣的王权是定于他完美的实现了天父的预告。那这个世上有许多虚假的宗教，全是人写出来骗人的。好，只有圣经充满了历史和预言，好多好多的预言。可兰经没有预言，佛经没有预言，道经里面没有预言，因为是人写出来的东西，这个人不能掌控历史啊，几百年几千年他搞不定的事情，对吗？只有上帝搞得定，对吗？所以读圣经，你去看他的预言，看他的应验，你就震撼，这个只有圣经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神。你和我可以写出可兰经出来，就拿着圣经曾经抄一遍，把预言什么都删掉，而且就是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它不是神的话。好，佛经道经都是一些人的一些智慧的东西，他没有力量，没有这个掌控，他们不是神。好，所以我在微软是做这个安全软件的。你知道做安全软件是做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跟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个银行，这两个都是可以信任的，他就怕中间有人插过来，对吧？有人假扮是银行，把你的钱转来转去，你钱不见了， 那银行又怕有个人假装是你把你的钱转了钱，就是他要负责任，对吧？所以他要保护的是中间这条线，中间没有任何人可以进来去搅拌。那个上帝要对人说话，他怎么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做软件就是加密，哎，两瓶加密中间、啊、就安全了。那这个圣经是这个一个公开的书，它有一个加密，那个加密什么？就是历史的预言，这个没有人能够仿照它。好，所以这个你读圣经把这个读懂了，你会很震撼，这本书是只有神写得出来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来的。好，这样子就知道就是圣经里的神那是真神，然后在他的预言中一个最关键的预言就是讲耶稣的来，对吗？所以耶稣是唯一一个人满足了圣经那么众多的预言所指向的那一个人，所以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个王，所以他就是凭这个他有这个王权来审判我们。好，所以你搞懂了这一个你就要降服他，他掌管整个人类历史，当然你自己我们的历史那个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啊，对吗？所以他有权柄，这个权柄是基于他是真神，他也应验了神差遣他来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好，好，求神帮助我们啊！如果你对基督教有任何的疑惑，有别的宗教啊一大堆的疑惑，你就去查预言书啊，就说这圣经里面有哪些预言，以后其他的所谓的宗教有任何预言可以供给你们看哈。如果是查的话，可兰经他会说，哎呀，我们的穆罕默德在旧约里面有五句话，他总算找到五句话了，耶稣是300多个。好，还有我们 这附近有这个摩门教哈，摩门教他们的这个创始人约瑟，好，他们也在旧约里面找到五句话了，但耶稣是300多个，这是没办法，有不同数量级的一个比较，所以大家要为我们的神感到骄傲，你信的是真神。好，跟这个相关的应用到我们教会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教会中的权柄是属于效法基督实现神话语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好吗？教会中的权柄属于效法基督实现神话语的生命，所以这个就不是神学院的学位能够坚定的，明白吗？这个必须是在我们教会生活里你真的能够看见到，活在我们的面前好几年的时间才看得出来，他是效法基督把神的话语扎扎实实的实践在自己生命中的人，这种人在教会就有权柄，你就要看见这种人你就服他们，因为他们是神差遣来的仆人。好，好，下面我们就要探讨了审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吗？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我看下一段的经文。好，到了11章12节，第二天他们从伯纳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去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月放银签之人的桌子和买鸽子的之人的凳子，也不使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叫声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取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去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了当时的犹太国和犹太的领袖，他们结不出果子出来，这个叶子就是有宗教的仪式啊，外表哈。为什么耶稣要走着这棵树呢？没有果子，因为这个无花果树如果有人摘过，我听说是有树叶就必有果子，而且有树叶的话就果子长得很成熟了哈。所以它刚有叶子但没有果子，是这个树其实是有病，对吧？这个看见有叶子人就知道应该有果子，结果他找去没找到，对吗？就诅咒了他，所以他就诅咒了当时的犹太国和他的那个 leadership， 他们有这个宗教的外表，里面其实啥都没有。好，所以这个他这个他的圣殿应该是个祷告的殿，结果他们在里面做买卖赚钱做生意，对吧？那耶稣来搅乱他们的这个买卖，他们就被他们的财路被断了，他们就生气想把耶稣什么干掉。他们有这样子的仇恨，钱比耶稣的命重要，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去了。所以耶稣就走着那棵树，就间接的警告了人，对吗？那结果那棵树就枯干了。所以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果子，对吗？他就是来寻找果子。神就是审判的标准。那我们做一个这个先在做总结之前，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就上帝是这样子审判人的，寻找果子，他要我们自己呢审查去分辨，也是凭果子，是同一个标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节，我们看到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采葡萄呢？荔枝里岂能采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到没有，这个上帝审判人的标准就是果子。因为他叫我们审查，就是分辨假先知，什么是同一个标准，对吗？好，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关于这个果子。好，一起来。好，神在人生命中找果子，叫人也凭果子审查与分辨。神在人生命中找果子，也叫人凭果子审查与分辨。嘴巴上讲的多漂亮没有用的。好，那就是说，哎，就是说你有果子，真的显出来了，真里面活出来了。好，那我们自己审查分辨，那就跟神的标准是一样的了，对吗？好，是同样一个标准。那什么样子的果子是神要的呢？那可能有的下一个问题。好，我们今天看一简单的一两段经文。好，第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个是圣灵所生的果子，不是我们能够长什么果子，是圣灵长这个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吗？所以这个是无条件的，你信了，成圣得救了，圣灵在你里面，他就会结这个果子出来，对吧？是神要在你生命中的作为。那罗马书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果子，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中一样。所以我们的果子就两个，好，一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的果子，就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性。哎呀，急躁的人那就平安，对吗？啊，脾气大的人变成温柔，对吗？那个就是人变了，对吗？那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果子。第二就是我们那个变化在别人的生命中产生的果效，那个是我们的果子。所以神要的果子是他在我们里面的作为，及他借我们在别人身上的作为。那我们可能就想，哎呀，要借我们在别人身上作为，那可是长老保罗使徒的事了。好，其实不是这样子。好，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个师兄叫齐峰，好，他最近已经搬到另外一个州去了。好，他得过癌症，教会就为他祷告。他在这个得癌症教会的祷告的时候，他就参加教会的事情的侍奉。有个弟兄啊，看到他走上来事情，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姊妹好感动他。他说他那么大的病重，还能够带着喜乐来侍奉。他接着说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记住。他说其实在教会里面给他最大鼓励的是那些软弱的肢体，在教会中给他最大鼓励的是那些软弱的肢体。因为神的能力 是在软弱的身上才显明出来，对吗？所以当一个软弱的人，你说啥都没有的人，你来敬拜，你来侍奉，哎呀，弟兄姊妹真的鼓励他，觉得哇，这个神是真的，因为你能够侍奉啊，那一定是神超自然的能力显明在你的身上，就把这个神，把这个神显明在这个世间，那你就得果子了。好，二十多年前我去参加 BSF 周一，哎呀，看到几百个男人周一都是微软的律师啊、医生啊，忙得不得了的人，在那唱歌、唱美、祷告、唱经，我一下子被他们震撼了。我说：“你这在干啥呀？你们没有更好的事情要做吗？”那他们那个读经的那个态度，那种喜乐啊，我就知道哇，这是真神，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来教会查经，就会给别人身上结出一个果子出来啊。所以这个人他跟我一样忙，他怎么跑到教会来查经来了？他这个时间哪里来的？好，所以你看呢，我们参加教会的时候，不过是我们自己得着，而且在结果子，因为你把这个生命活给人家看，这就是神要的，他要在我们里面结出那些品格的果子，就借着我们生命的行为让人家看见神是真的，所以这个两个果子神都要。好好，那我们就总结一下。好，神在人生命中找果子，叫人以凭果子审查与分辨，那他要的果子呢，是他在我们里面的作为，即借助我们在别人生命中产生的这个作为。好，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探讨一个教义，就是审判的教义。这个圣经里面教导审判的教义，是讲耶稣他会再来，那次要审判全世界。好，那审判就两个，对没果子的镇压啊，就是打到地狱里面去，那是镇压。好，那对有果子他也审判，那这个呢就是奖赏。好，英文叫 evaluative judgment， 那第一个是 punitive judgment。 那我们果子多的奖赏大，好，果子少的奖赏少，所以当我们一般的教会很多时候注重在第一个，哎呀，不要重压就好了，但是远比这个就好，你就是已经信了，你没有镇压了，即使你的果子多，在天上是负轴的。好，好，那我们下面就要看怎么去得果子，是我们的下一步了。好，我们来看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这个彼得这个时候他可能震撼两个事情啊，这个祷告的殿，那祷告没果效，对吗？耶稣的话有果效，他可能很想知道，哎呀，主啊，我怎么也得到这样子的权柄，可以祷告得出果效出来，结出果子出来，这不是耶稣来找果子吗？好，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就信神还要服神，就是要顺服他。我是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就必给他成了。这个很伟大的应许啊，你信他就必定给你成了。好，他又讲一次，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所祷告祈求什么，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重复两次就表示这个很重要，我们听清楚了。好，那我们来想一下这句话。好，心里若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给成了。那这个太容易了，我们可能觉得哈，这个这么大笔买卖，我就信他一定会成，那就好了哈。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好，做不到这一点。啊，我们在约翰一书看到是同样的应许，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向他们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跟这个应许是同意。好，那我们常常做不到只信他的必定成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好，第一个，我们求的不是他的旨意。好，假设我们去抢银行，然后说：“主啊，你就这周和我抢成功。”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吗？所以这个不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所求的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他的旨意的话，你就不可能有这个信心说这个神一定会拯救，这是一个原因。好，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抢银行，所以这个可能还不是我们最大的错误。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并不愿意顺承他的法则。好，我举个例子。好， 我们说哎呀，求主祝福我儿女的学业，这个我们都求吗？然后呢，我们星期天带孩子去补学业。那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主日我带他去补功课能够做不少的学，这是你相信的，你行出来就是你的信心嘛。你并没有真正相信上帝会给你，你相信上帝会给你，你不会做这个事情。上帝给我这是干啥？去给自己找一堆麻烦嘛，对吗？所以你看我们求，然后呢，我们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气，不是顺从他的法则。所以这一条虽然是如此伟大的应许，对我们就没办法去经历。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是主啊祝福，但是我自己还得自己干，用自己的力气、自己的聪明智慧，结果搞得很累，神也没办法成就他这个预言、这个应许给你，对吗？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吃亏的买卖。所以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呢，叫盲头苍蝇，忙得不得了，这结果也没看到他发什么财。所以弟兄姊妹要警醒，但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神的应许是不是摆设，是真的。好，那么看一个正面的例子。好，正面的例子就是大卫这个祷告。好，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信，对吗？他必不致缺乏，这个神一定成就。所以他使我躺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就垂日而安啊，上帝他带他去青草，他就去，还没有想哎有没有更绿的青草地啊，安可安歇的水边，还有没有更好的水源啊。这个人对上帝就不信了，对吧？他说啊，神给我的安排就是最好的，我必不知缺乏。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走义路，他就走啊，不是引导就不走啊，对吧？所以我虽然死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经历神的保守，这是个祝福。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看，有安慰也是祝福。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腹背满意。大家要吗？腹背满意是他的旨意，你要信他一定会给你做成，对吗？才变成真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就是你怎么跑到哪里，就他追在你的屁股后面啊，就不离开你，他就垂着你。要吗？要。好，希望你们要。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看懂了吗？所以你要去真的信，然后去行，对吗？以后这就变成你真实的生命。我大概二十多年前去 BSF， 每个周一，那是要花时间的。那我在微软上班，不比大家啊轻松的拿一点点去。后来我要做 Children's Leader， 要教孩子，那就要做作业、做训练、预备。后来要做这个 group leader， 就带领大家讨论。最后要做 teaching leader， 要每个星期要教课，那是要花巨大的时间的。当我相信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多时间可以拿去打工啊，可以加班啊，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但是我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相信嘛，你就把这时间对过去了，对吗？几十年下来，神没有亏待我们啊，我们深知我的父辈是满意的，他的恩惠慈爱是垂着我的。所以退休了可以满天跑啊，真的。好啊，停下来就看不完的事情。但是你看这句话，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是到处跑不在他的殿中，怎么那就我就不信他的应许了，这个福分也不是我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年啊、大概能够去一次比较长的。那我跟我 Ashley 定规，我说我不能够离开教会太久，最多只能离开一个周末。所以这个五月三号我要去尼泊尔，其他这个中国就只有一个周末，十六号我就会回来。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然后怎么福杯满溢，恩惠慈爱垂着我，我渴慕神的这个祝福。你真的信他的应许啊，你真的不一样，你会把很多东西看清，对吗？然后看重他的应许和他的教导， 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神已经说了，你若信不疑惑，就给你成就，这是真的。好，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这个结果哈，就是果子是用悔改的真信心求来的，一起来好吗？果子是用悔改的真信心求来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的祷告没力气。好，但是你悔改，就是我要顺服，然后你有真信心去求，对吗？神说哈，就给你成就。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字，它其实是同义词，是神拣选然后人的信，同义词，就拣选的就会信，信的人就是被拣选了。这个悔改也是同义词，你真信的人他会悔改。好，好，那以后这样子去的，用这样的真信心去求，就求出真正的果子出来了。好，这里面要小心，就是说要求这个真的是要不要做老爷。我们太多基督徒信主之后就是老爷了，好，就是神呢，你欠我的，你就祝福我吧，好，是要开口要求。那我们教会每周四晚上10点钟有一个专门学习祷告的30分钟，是我在教，已经教了2个星期了，好，如果你高兴，也请你来参加，好，就没参加过的可以问他们是不是有帮助。希望大家学会祷告，用这个悔改的真信心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他奇妙的作为。 好，那我们下面呢这个大卫的诗，好，我们已经读过这个了，好，这个也读过了。好，下面还有2节经文要特别的提一下，好，这个是25到26节。你们站住祷告的时候，若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些经文是神的话，就是说要饶恕，很简单。但是呢，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应用，所以今天要特别的提一下。那这个无条件的饶恕是不是要纵容人犯罪呀？有这种问题吗？好，那老饶恕他这个得寸进尺，可能有人有这个担忧。好，那上帝无限的爱，我们怎么去效仿？好，这个今天就把这个原则的两面都讲一下。好，我们其实是要效仿基督去爱，这个心呢要大到无边，谁都可以爱，对吗？不存在一个这个可爱这个不可爱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效仿基督的无限，基督是神，我们是人，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好，你的精力是有限的。好，有人去爱就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误解，比如说有一对夫妻丈夫没有跟妻子商量，就把这个流浪汉带回家里去住了，可不可以？不行啊。好，这个婚姻吵架离婚，以后工作做不好，这失业，有自己的房子都住不下去了那就你就没办法真正去爱人了，对吗？这个就是没有界限。好，所以要承认自己是人，我们没有无限的时间无限的资源，对吧？所以要去爱，心里是爱的，但是知道我们人就是人，神就是神，那我们要把这个人带到无限的神面前，神是无限的，神会供应他一切所有，回到他的这个祷告什么，对吧？好，那我们同样要效法基督的饶恕，什么意思呢？就是心里面不能有苦毒仇恨。好，就是这个饶恕，但是你要寻求神的保护啊，智慧啊。好，那个耶稣是教导过打了左脸给右脸，但是你就整个只有一个右脸，一个左脸，右脸就没有了，对吧？所以人就有限，没有还有很多的脸可以转过去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去饶恕没有苦头，但是寻求神的智慧和保护，主啊，求你使我避免不必要的无谓的伤害，对吧？同时要有智慧，怎么去教导这个人呢？使他知罪，不要再犯罪，他的悔改可以得救，可以去天堂，这个是很好的祷告，对吧？好，所以就是说要效法基督，但是呢，要接受人是有限的，只有神是无限的，这个基本的事实，这个谦卑，对吧？努力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同时我们自己在饶恕人没有苦都仇恨的这个前提下，要求求神的保护和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去保护好自己，怎么样的是罪犯之罪。好，希望大家不要 把基督的这个无限的爱是正确的错误的应用到我们有限的人身上。好，那这个整个这一段经文是21到26节都是在讲这个果子是用悔改的真信心求来的，包括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想起自己别人带着我们的嘛，我们要饶恕他们，就知道自己也是罪人。好，最后一段呢，我们来看这个人对神的这个质疑，控制罪的质疑。我们来看这一段马可福音的11章27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啊？你凭什么权柄啊？给你这权柄的是谁？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那这些祭司长啊，这些文士啊，他们是国家的最高法院，他们要鉴定所有发生他们周围的事情，哪些是出自神，哪是出自人间，对吧？所以他们理当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而且约翰呢，也是圣经预言要出现的人，对吗？也是在以赛亚书。好，那耶稣的出现也是按照预言，他们读了那么多旧约，看到这个预言惶惶整整的应验，包括他要进来的这一天是当然你说清清楚楚写明的事情，那他们就应该知道了。结果呢，他们彼此商议，31节，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以约翰为先知。然后他们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太聪明了，他们根本不在乎约翰是从天上来从地上来，他们只在乎什么？他们在那个店里做买卖，不要搞捣乱，他们只在乎他们在地上的这个宗教的地位和权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想搞清楚这件事情，对他们没有什么疑惧。他们甚至没有说，哎呀，我们搞不懂，求你告诉我们吧，那不就好了吗？但是也不求，对吧？我们就是不知道，你拿我们怎么样，对吧？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对他们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好，那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我们很有用的一个准结。好，一起来，无视神已给的启示，无心悔革者得不到神的旨意。无视神已给的启示，无心悔革者得不到神的旨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也写下来了，对人是有指引的，哪些是可做可不做的，对吗？我们在教会查经用的 BSF 的材料 有题目的，那你要做这些题目才会得到神已经给的启示。你说这个圣经对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对吗？如果我们平时不做这些题目，你就是无视神已给的启示，对吗？好，那你说，主啊，只要我今天要去哪个学校做哪份工作，这个祷告很多时候有时候怎么就感觉到神没听，有个原因啊，因为你他已经给的启示，你没有心去遵守。所以那个时代我都不要在乎啊，那是提都要做的啊，不是有人监督我，是我自己想顺服他，对吧？所以鼓励大家抓住一切神给你的机会，主啊，我要这个星期顺服你，对吗？那你就读经的时候就要说，哪一句经文，哪一个题目是我要顺服你的。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你再去向神求，主啊，求你指引我的工作，指引我怎么样子去 interview， 这些指引就会来啊。尼西米那个祷告不是吗？对吗？那他说，哎，王问他，他心里急了，就默默地向神祷告，怎么就得了神赐的聪明的话语，这个祷告就蒙应允了。好，所以我们在世上其实跟这些人距离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远，我们必须真的做到一个把神的话语他已给的启示愿意去遵守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其他的指引寻求是得不到的。好，我今天讲了大概四段，就是讲审判，对吗？我们讲到了审判的权柄属于耶稣， 只有他这一个人，整个历史上是神所预言应验要来的这位君王。好，他的标准他就是要找果子，对吧？怎么得果子呢？我们要悔改，凭着真的信心去求，神就会给。那我们要去抗拒的话，就要知道哈，无视神的启示，他也不会给更多的启示。好，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审判的那日那天会来，对吧？神在你的生命中等找到什么样子的果子呢？神会找到什么样子的果子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主，你是真神，唯一的神，你有掌管人类历史的全能，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会再来，而且要行审判，而且谢谢主你也告诉我们你的标准清晰简单，一点不模糊，就是要在我们身上找到你喜悦的果子。主啊，就围绕我们全家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读经祷告侍奉的生活中结出许多的果子出来，使你自己的心中得到满足，也成为我们在忍恨之中最大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深处向你呼求，主啊，求你聆听我的祈祷，因我偏心记录。